这几个礼拜，默学都一直觉得很高兴。有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连续好几个礼拜已经有学长给我指点一些我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啊，更正的错字啊，的确有一些疏漏的地方。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会很高兴呢？因为我发现你们比我用功。呵呵只要你们能够比我用功哦，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高兴的。因为，现在我目前有三个课程在进行啊。事实上，单单只是看皮群记的话呢，是不容易立刻就发现错误。纵使觉得有错，到底正确的字应该是什么，也得要看到金陵课经出的木刻版，才能够真正看得出来啊。所以以这几位学长的学风哈，跟大家劝勉，希望各位呢，把至少对照批评记跟木刻版，因为木刻版的究竟灵跟灵珠的版本呢，是校对相当精准的一个版本。韩老的这个批评的内容呢，字都有一些出入啊，因为可能不是他本身的出入，是排版印刷几个。这个发行上的问题啊，那至少长韩文有金陵课经出的版本，所以各位一定要细细去对照啊，细细去对照。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也有学长跟我在讨论到底断句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也很好，因为呢，的确标豆啊，在中国字句上来讲，要理解它的意思啊。的确是相当大的一个关键，像过去的木刻版是都没有标豆的啊，都没有标豆的。那现在咱们这个白话文学以后的标豆的种类比较多，那事实上依据我们这样的标豆啊，有现在我们白话文理解上的方便。不过刚才还有学长跟我讨论起那个《大般若经》有标豆没标豆的问题。像昨天这个阮桂良居士，就是咱们基金会负责法务的有一位阮居士，他也在跟我谈，因为我大概下个月要开讲《八识规矩颂》的用的本子里面呢，也有标豆比较略的现象。我的学习是比较古板传统的啊，其实我是蛮欢喜没有标豆的木刻版。因为有标豆的坏处是什么呢？因为句子的意思就死掉了，你各位懂意思吗？就是说，看谁替你标的，那他的意见呢，就决定了你怎么去理解标豆后的文字，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你会问我说，那么有钱人读过，那把它标豆完，那再留给我们，不是很好吗？我说很好，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把标豆通通看得清呐，把标豆通通看不见，先依着人家的标豆看懂以后，最后呢把标豆通通能够忘掉，可以吗？做得到吗？你们能够用人家的标豆读过以后，然后再把标豆忘光吗？然后当作看不见吗？你能够从那个意思当中出现第二种标豆跟第二种做科解的方法吗？我觉得经验上，依我们的思维的习惯上，难。真的是难，我觉得老人家排版的方式，过去不是没有，过去有标豆，也只允许做黑色的点跟白色的圈圈，啊，那么照过去来讲的话呢，那个黑点咱们就是用朱砂笔这样一点一点点在旁边，然后呢，该到一个整个段落结束的时候呢，才会有一个白圈，这是。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啊，老师们是这样子交代的：你读文一定要读诵个很多遍，读到你自己语义有一个在标豆上不生困难，你能够领受一个五六分，恐怕老人家他们读起来都有七八分的味道了。那么甚至都已经差不多能够背的程度，你知道吗？然后呢，哎，科解定稿了以后，再来。进一步的解义啊，解义。 甚至呢还会再重新抄，因为呢原来标豆的密密麻麻的东西呢已经会障碍雾门了，所以当他要再重新再读的时候呢，他就重新再抄一遍，在抄的时候呢一样把标豆拿掉摆在旁边，先读别的，读到那个经沉淀了，沉淀了，忘掉了原来的标豆的习惯了，回头再来读。你知道吗？反复这样的熏习，它的效果，至少我亲自受用哈。各位信不信这一套？觉得传不传传统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它的意义？各位去体会一下啊，各位去体会一下。所以，是不是得要依赖人家替你做好一切的事情？就像现在也流行 DIY 嘛，就是 Do it yourself， 就是说你总要依据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啊，以及你的生命经验，那么你自己呢，把你这个元素丢进去，在正验整个佛或者是经论上面的文字的时候呢，你自己的体会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啊。我们绝对不能够把我们的脑袋瓜跟心呢、啊，当作别人思维的跑马场跟体育馆，啊，自己一定要用生命经验的身心这个舞台，亲自去实验所有经论上面所讲的每一个，对你来讲就是个文言的东西，那你一定要去实验之后呢，再回头看的时候，它的意义啊，它的意义啊，才是受用的，尤其像于杰斯顿这么一部修行的百科全书啊，老实讲其实已经不需要默学我在这个地方逐文逐句的在这边跟各位做报告。其实如果各位慢慢的我们一起共修，知道一点点读披寻记的就是韩老为我们做披寻记的这个示范了解了以后呢，各位其实可以读得很快，读得非常快。那么读得很快以后呢，更重要的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呢，就是自己去照着你读懂的步骤按步骤去实行，就是看各位修行的意要怎么样。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目前汉传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喜欢教不喜欢亲自去正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偏废的问题。当我们有这么好教的就是教法上的法宝，如果我们能够依着我们自己读得懂的国文，对不对？汉文嘛，其实汉文的宝藏啊，并不输任何一个传承。有这么多的宝藏，尤其于杰斯顿是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次第法门。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行门，也找不到，也不确定哪一个善知识讲的是如法如理的，我觉得披寻记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的示范。于杰斯顿是一个修行的总纲，如果要论广大行，我相信当今武林没有比于杰斯顿来的完整的东西。其他的有很好的道次第，可是呢都必须有善知识大德替我们解说，我们还需要大量的依据注解。于杰斯顿是几乎已经不需要于杰斯顿之外的注解，它成为一个非常圆满的次第啊，它整个升起的次第是相当圆满的。那如果用藏教的传承上来看，你学习了升起的次第就是渐学，你渐一步一步的学起来之后呢，你得到它系统的总纲，那么如果你能够进入般若的圣身见，那么它就可以消化，用空无相无作无所得的一种我们称为空性的焚化炉入圣身的正量，得到现观的智慧，在事理上看不二，我觉得就相当圆满的事情。而碰巧这两个传承在咱们汉传的佛教当中呢，文字就是文字般若，就是经教的部分呢是圆满的，而且恐怕是最圆满的啊。以藏传来讲，以日本的藏经，以巴黎文的藏经来看。看起来依我现在所读到的范围而言，我觉得是相当圆满的，在不需要其他的注解的情况底下非常圆满的。这么圆满的东西摆在你手上了，你却不能够依文起行，不就可惜了吗？那么现在大家就在这边抉择说，我到底要正出国呢，乃至于到阿罗汉，还是要入初地到菩萨道？ 我觉得对我们生死凡夫来讲，有一件事情比你想要入声闻地或菩萨地，在那边搞半天，然后呢再去抉择说我什么时候回小向大，哦，你要修行不是说先证声闻地再来证菩萨地的，声闻地并不是菩萨地的先修班，它是自愿的问题，它是智慧的问题，它是发心的问题，对不对？难道说所有念专科学校的就一定要去考大学吗？没有一定的，在国外来讲，技职学院本身就是要去拿专业执照的，你要念大学就是要走学术路线的，不像咱们台湾一堆人就要非去念大学，一堆人非要去拿博士学位，你拿博士学位然后跑到世间的行号来担任一个工作干嘛？用博士学位换资历吗？你用博士学位可以代表你的知识一定多高吗？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看你的工作需要你什么能力。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学术研究，可能你接受博士的训练是必须要。如果你的工作就是修理机器，我觉得可能念自己就是技职学校的一个专科专门的训练，可能还好过拿博士班嘛。所以看你的要做的事情，看你的发的愿是什么，这个彼此是没有高低的。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这个技职的工程师跟一个博士哪一个高，我觉得没有，也不能用他们现在在这个工作上的收入的高低呢来比较，因为每个公司给付的薪资水平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世间法标准来衡量所有这一些我们人为啊有为资格它的高下，就像是我们不能用世间的生灭心来衡量出世间法的高下是一样的。出世间法法法平等，有高下问题没有高下的问题，看你智慧能相什么，你就在哪一个心法上自己好好的用功。如果你真的欢喜生闻地，我真的祝福各位赶快证出果，七番生死乃至于大生就可以证阿罗汉，何乐而不为呢？何乐不为呢？你那个时候在证有这个余一涅槃的时候呢，你再来看般若经，跟你讲绝不一样。更能够证当真证了阿罗汉的人，他在看到他有机会看到经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大乘非佛说，以他的智慧，以他的正慢，他愿意静下心来，不要用他的正上慢，因为阿罗汉的慢已经是断掉，已经断了慢，断了掉的一个圣人，他绝对在看你这么了解经典的时候呢，他不会认为这个是佛说的。所以我们真的不必在各种宗派上面去比较高低，实在是要规劝大家，以我们生死法来讲，比正果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调伏烦恼，调伏烦恼。瑜伽行派为是调烦恼相当好的下手处。当你在行门上还没有什么功夫的时候，或者你行门上已经在用功了，仍然不排斥去调伏烦恼吗？对不对？难道调伏烦恼还需要说等我证了出果之后我再调伏烦恼吗？你不调伏烦恼，你以为你念佛可以到一心吗？调伏烦恼是不需要任何法门来背书的，他不需要用任何宗派来抉择的，调伏烦恼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纵使你自己烦恼很轻，你也应该为你有缘的眷属帮他们调烦恼嘛。他们烦恼在受苦当中，难道你一点悲心发不出来吗？帮他们受苦就影响到你的利益的时候，难道自利利他那是两门事情吗？难道是先自利而后利他吗？在整个很多的实际经验上看起来，以利他为前提来作为大乘菩萨道的一个原则，似乎是相当有道理的情，相当有道理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自己能够在一切行上不起贪嗔痴疑，可是如果你的身边的人老贪嗔痴疑，你难道完全能够受影响？好，纵使可以到冷冰冰不受影响，别人说你一生冷酷无情，你觉得你也不受机会，我也真的佩服你，真的佩服你。所以昨天还在跟一个很喜欢亲近道论的一位这个连南传教法的同学啊，我们在讨论说啊，嘿，我也很欢喜你所讲的唯识，可是呢亲近道论讲到后面会学的时候呢，跟你们唯识的这个唯识观啊所讲的道理啊好像有差别。我说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众生心，众生心指着不自我的心，就是指不特伽罗除了我之外的他人的心， 我就问他说，依清净道论的慧学来看的话呢，你认为其他人的心是心法还是色法？我就问他了，我说那请你用清净道论的道理来解释一下，别人的心理的状态对你而言是心法还是色法？他就应该是色法。为什么？那当然你们不见得读过清净道论了，这个就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嘛，真的非常非常根本的问题。然后他们来解决入无想定之后的种种问题呢，就用有分别无分别。那么有分别无分别是一念心还是两念心呢？是一个心还是两个心呢？是一个体还是两个体呢？这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部分，不过我都觉得这些都跟开悟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分别跟开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何必一定要把有分别无分心是一个体还是两个体，众生心是色法还是心法理论搞清楚，你才愿意去开悟吗？调伏烦恼需要理由吗？开悟需要任何学派的理论搞清楚了之后你才去愿意去开悟吗？开悟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波罗经讲得非常清楚，波罗经的最后一个关键的门就是无所谓而为。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法的道理，法性本来如是。所以今天呢，我也做一下抉择，入了所缘，就是我们要学所缘相的时候，我们就还是要抉择一下，为什么要从所缘相下手？因为唯识的观点跟所谓的二乘他们的修学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对色法的解释。到底我们现在看到的桌椅是不是有？当然是有，怎么可以说它没有？对不对？真的空会从理上来说它没有，乃至于大众的空也都有一部分人会说明明白白眼睛看到的说没有。我们不能够对眼睛这个染污室所见的各种限量说是没有，这明明白白都是有的。可是这个实相的有绝对不妨碍法性的空寂，这个道理就是所谓的第一义谛。要谈这个第一义谛，绝对不是用如来藏的大有来解释，或者是唯识的雅来解释，或者是用般若的空来解释，不是用任何一派来解释，它不是需要解释的，懂吗？它不是需要解释的，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因为它就是名言嘛。如果它是名言的话，它说不到任何一件法性的。那这个事情很深了，我们不谈了。不过在这个《无余切斯律论》卷20《修所成谛》讲出一个修行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以涅槃为上首的原则。就是修行最终的指归是什么？就是涅槃。一点呢，讲到那些修大乘的人听起来就不大高兴，我说我不同意。就问他说，那大乘的目的是什么？成佛。成佛，佛是什么？佛住哪里？佛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了解。那么无所住在哪里？无住啊，无住就断灭嘛，对不对？无住就断灭嘛。那你无住子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一个道理我听听看。什么叫做不起烦恼的相是什么？无相。好呀，什么事情都讲无，好像事情道理就解决了。解决了吗？解决了吗？当烦恼还没有生的时候，那个心的状态是不是涅槃？当烦恼对治熄灭了以后，那个心是不是涅槃？甚至是烦恼在当下很猛烈的时候，你能够知道烦恼这么猛烈的那一念心是不是涅槃自性？请问这个前中后过去现在未来是三心还是一心？这个道理要搞明白吗？要搞明白吗？所以整个佛法的关键就在对法性的认识，就在对涅槃的了解。所以涅槃绝对是修行正量的一个考验基础，也是三法印之一。涅槃极境，涅槃极境就是考验所有一切圣道的关键。你的心是不是能够跟涅槃的自性可以相应？你能不能够见到涅槃的性？涅槃的极灭性是不是能够限量相应？这就是修行的目的。所以在修所成谛当中呢，他就抉择一切的修行以涅槃为上首，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值得我们一辈子去了解这件事情。于是修所成谛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如果以涅槃为上首，我们需要去聚集因缘，因为所有的佛法都是因缘法， 没有因缘不会自然成就，不会本来就是。纵使涅槃自信本来自信是如此的，法尔如是，可是我们现在有障碍。怎么样的因缘可以让障碍消除，可以让涅槃自信能够显露出来，乃至于你说哦，你是大乘，你是入所谓的无住大波涅槃。那么好，请问无住大波涅槃要什么因缘才能够起？它是不是缘起法？如果它是缘起法，它就是有为的，对不对？如果是有为的，它就要有方法次第要入。如果它是无为，本来如是，可是为什么你现在不能证呢？你说我本来就具足，我本来能生万法，可是你现在烦不烦恼？烦恼啊，烦恼。你烦恼上来的时候，会不会障碍你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会啊，这就是没有证涅槃嘛。证涅槃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是可以生烦恼的，你是有烦恼的，可是你的烦恼升起的时候，不会障碍你去做利他的事业。可是当我们有猛烈的烦恼出现的时候，请问哪一个人能够如如不动，该做的事情一点都不会打折扣？难行能行的六度一点都不打折扣，反而还可以增上。那个新的力量从哪里出来？怎么生？是不是还是要因缘？所以生灭跟不生灭不只是用起信论讲和合就可以了解的事情。生灭有生灭的因缘，不生灭有不生灭的因缘。我们今天的正量是跟哪一种因缘相应，我们就入哪一个道，进哪一个门，绝对不能够混淆一谈的，混为一谈的。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就把道次第讲得清楚，他说对凡夫而言必须要渐入，因为烦恼的调伏没有说哎呀我一下子见真如我就断了，我就可以调伏的。所有的生死凡夫要去调伏烦恼，一定是一分一分来，一步一步做，这个绝对没有谁有差别的。任何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地方加行加行加行加行到无分别智出来的时候，再去修后得智。这个次第几乎所有的经所有的宗派都不反对这样的次第。那么到底你是渐还是顿，个人有说法。那么对看明心见性那一念心来讲，别教所说的次第到那一个见到也是刹那，也是顿悟啊。所谓原教也是顿悟啊，这两个顿悟理上有差别，智慧有差别，可是要顿悟那一念心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才叫做无分别智啊。所以《金刚经》才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呀，同证无为法怎么会有高下呢？怎么会有高下呢？无为法没有高下，可是证的人的智慧却有差别，却有差别。所以我们在白板上呢就写了一段涅槃的法缘，那个是指在卷二十所说的。那个时候呢，在卷二十的时候呢，列了十二个因缘，说这十二个因缘是比起所谓的圣缘，圣缘是什么？我白板上写的涅槃法缘的圣缘是什么？如果能够三藏十二部经佛所说的一切法，你一听就明白，明白就可以修，修了之后就断烦恼，断烦恼之后就见真如悟一心，那么你根本就可以马上证厌涅槃，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在增上法音增上正法上面呢，你听闻了就可以如理作意，你就可以得现观的智慧，而能够见第一谛。那你什么话都不必说，这是最殊胜的因缘。连这个阿罗汉也好，到菩萨也好，都需要听闻佛法，如理作意才能够开悟的。哪一个人，包括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他是非常伟大的大德，他是不是也要这一生再来的时候，听闻到一句无所住的升起心，如理作意而顿悟见本性的？而且他还不是第一念就见本性了，到了五祖的地方的时候呢，再一次听闻讲一次《金刚经》，再听到这一句，同样在这句上如理作意而开悟的。一关一关这样破，难道这不是次第吗？顿见还需要现在的学术界做这么大的文章来拼命吗？不需要吧。 真的不需要嘛？这是属神的应允，可是这属神的应允对很多的中下根人是困难，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需要等而下旨，对不对？求其次，那有没有比较差的？但是呢，一样可以让我们证入涅槃的因缘是什么？于是，在修守神历列了12个，而这12个跟我们现在要讲的定之量有相当大的关系。啊，我又坏了我的次第啊！刚才其实原本呢，一开始呢是讲有学长要更正我的错误哈、啊，一下子就讲到这边来了，我还是要拉回来，先更正几个错误，好不好？哎，在往下讲之前。请各位翻到《瑜伽师地论批询记》726页。1、2、3、4、5、6行。在第六行那个地方哈，第六行那个地方啊，1、2、3、4、5，第五个字啊，第五个字，光明以为境界哈。在本质上原来是写清净的净，对不对？那个是应该是写土字旁啊，境界的境啊，就是我们所眼睛所能够见的境界，这个境。这上次好像没有改到，在底下今此一宗，有没有看到同样一行？如三摩西多地中已说，今此一宗亦变原法光明以为境界，有没有？上次呢，牧学把那个变呢，认为应该可能是发音上啊同音的那个字普遍的变，可是呢经过学长纠正啊，这个变原文是对，如果原文是对的话呢，这个就是辨别的意思，古文没有竖心旁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个意中呢，意思就是要特别指出那个变，就是要特别指出所缘的是法光明为境界。墨学是取他的意思啊，取他的意思，所以才解成普遍的变啊。这个字呢，我上次把它改掉了，事实上不对的啊，不对的，我把它更正回来。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次应该也有改掉的，就是倒数第三行下面，于苦等地生祸，那个写成感那个字啊，各位有没有改掉？上次好像有改到了哈、啊，这个应该是有改的，这是这一页的错误啊。好，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位学姐做更正意思的，请各位呢翻到1004页卷30。1004页卷30哈，倒数1、2、3、4、5、6、7、8行下面。此即九种心住中专注一区，应知由无 原文就是由无色等实相令心散乱，说明无散乱行。上次呢，墨学把它改成名色的名，由名色等实相令心散乱，说明无散乱行。这样的文意反而不通，因为呢，它主要是在解释什么叫做无散乱。所以那个无是对的，那个无就是不要啊，不要被色等实相啊，就是色身香味触哈、啊，贪嗔痴加上男女啊，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这个地方哈、啊。所以那个无啊是整个否定词啊，否定词，然后呢，它来否定色等实相，因为色等实相是令心散乱的所缘境啊。我们缘了色等实相，就是色身香味触。贪嗔痴跟男女的相才会令心散乱啊，这个呢，各位把它改回原来的无这个字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依这个例子哈、啊，再跟各位重申一次，我是啊借着跟各位做读书报告哈、啊，同各位一起学习这部论啊，那你们呢是用听来跟我一起学习这部论。所以呢，我们要比的话，哈，比谁先看完这部论；要比的话呢，比谁先早成就圣道。不要跟我比慢的，好不好？哎，各位自己一定要用功。何况这个，其实我觉得看了就可以懂啊，至少快快的。我今年 希望发心把这部论跟大家再重新讨论一遍呢，就是帮助啊一些过去还没有接触过妙老的这个辟寻记讲这个讲记的人呢、啊，能够顺着文去听，然后去思维，然后呢赶快把这50卷呢、啊、做这个复习。那么我们把这个声闻地复习完了，三摩地的次第啊搞明白了以后啊，这个我们可以快一点到菩萨地，菩萨地就抉择两分，一分就是戒品，一分就是六度，啊，把这个戒品跟六度啊赶快讲完，因为菩萨地的戒品跟六度通通都是讲六度四摄，把这大乘不共法快快的把它上手，上手之后呢，其实声闻地的三摩地就是定学，乃至于菩萨地的戒学跟慧学就可以上手了，有了戒定慧这三无漏学的根本，各位修行其实一点都不困难了，啊，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前面50卷呢做一个总持，总持之后呢，真的快一点进入后面51卷以后的抉择，那个抉择呢有好精彩的东西，哎呀，我读到后面呢已经是每天，不是说七上八下是散乱心了、啊，真的觉得该闭关了。不是高慢心啊，但是真的是很急的要去说，嘿，去实验看看、啊、真的我觉得有那种想要快一点去把它实验的这个心情啊，我真的觉得自己如果真的用功的话，尤其你真的喜欢修行的话，少一点在理论上去分析啊，真的少分的能够借着这个修行次第啊得到一点点味道之后，你再来解门上用功啊，那个力量啊会大啊，会大，这两个轮子呢如鸟之双翼，绝对不能偏废啊，千万自己一定要善知珍惜我们这一辈子难得人生的岁月啊，自己好好的用功。好，话多说了，回过头来刚才的话，所以我特别把修所成地的12个涅槃的列缘跟我们现在要讲的定之量，那定之量为什么要提到定之量呢？请各位呢翻开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重点，卷一哈，卷一的389页，那同样的呢，请把卷二啊打开952页，我们两边呢对照一下，好，我们两边对照一下看。好，我再把上个礼拜跟各位已经讲过的所缘相哈，长行文念一下，在卷11 389页倒数1234行这个地方，他讲到复次，云何所缘差别，就是说我们修行一定要有所缘境嘛，这个所缘境并不像二乘人所说的设法啊，不是设法，所缘境呢其实是心法啊，其实是心法，这是唯识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那么也就叫做相差别，既然叫差别，差别就是义，义就是名言啊，就是名言的差别相。那么名言的差别相呢有哪些呢？大概可以分为4类，一所缘相，二因缘相，三因远离相，四因修习相。你看这4个其实就把整个修行需要思维到的所缘境呢通通概括进了，就第一个所缘相呢就是要去见第一地嘛，对不对？目标就是依着我们三摩地心同分影像为所缘，然后证入第一义地，这是瑜伽行派的关键。可是呢你要这样子修，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障碍，就像我们现在腿子盘起来，眼睛闭起来，哎呀一直数呼吸，数到后来会倒孤啊，对不对？这就是障碍。那这个障碍要调伏嘛，你要调伏这些障碍呢，你就需要一些因缘，所以呢涅槃的法缘的12个就是因缘啊，像诸如此类也就是属于因缘相。好，那么因缘呢是能对治法，对不对？因缘各位旁因缘相旁边你各位写一下，它其实呢就是能对治法的随顺，就是随顺能对治法，它不是能对治法的正法本身啊，不是真正上战场的武器，它是你上战场之前呢总要在教练场啊先要练习跑这个全副武装，这个500公尺或1000公尺的赛跑，对不对？把体力先弄好啊，然后呢免得呢你一上战场啊提枪快跑前进的时候呢你就摔倒了，对不对？你还没有开始正式休息你就摔倒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有前行嘛， 啊，所以因缘相就是修道前基础啊，一些前行功夫一定要修，先能够学好，等到你真的对贼出现的时候，你才有力量，才会有力量。所以呢，好，有了这个随顺能对治法的以后呢，你就要去搞清楚贼是谁，对不对？那因缘离相是什么？好，最后要去了解，那我要修习什么？修习就是果，你要得到的果是什么？你要得到的正量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对治烦恼了？我怎么知道我烦恼已经清净了？总要搞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叫做因修习相。所以所缘相就是由有分别误入无分别的所依啊的所依，我们上次也简单的跟各位报告过，就是所知是分别体相。如果你能够用如理作意去证了所知是的分别体相，显了明白，对不对？这就得了六种或七种现观智慧。那么这种现观智慧就是证入真如涅槃法性的开门钥匙，开门钥匙。所以要先把一切所知是分别体相先搞清楚，先搞清楚。这边呢，有染有净，杂染是什么相，清净是什么相，通通要能够搞清楚。而且呢，都要跟我们的三摩地心呢同分影像要能够相应。如果你修三摩地没有办法跟这个所缘境相应，你一点起不了什么功夫，你就入了枯惨，对不对？跟枯木瓦石完全一模一样。哎呀，做了12个小时，做了7天乃至于10天，你能够做到13天又怎么样？出来变笨的，一点六根都不明白，得不了智慧的。你在入定的过程当中当然不生烦恼，这种叫做世间道清净，世间道清净。如果你单纯只是想修定，那么你去聚集这些资粮，你就可以得到定的结果。可你只是得定，只是在定中得到清净，出定以后一样烦恼，对不对？乃至于你这一期寿命到了以后呢，就自然会生色界天或无色界天。这毕竟不是我们的目标嘛，因为等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寿命到了之后呢，还要下来，下来之后呢，往往是吃报，是畜生报，对不对？如果你在受报的时候呢，一念生气说我怎么又堕畜生了，那个时候马上不是堕畜生，是堕地狱去，因为嗔念相应啊。所以你就觉得说，如果你对于天道的福报念念不舍，那你是堕恶鬼道。所以如果你修定修了半天升天了，升天了之后呢，报尽之后呢，最后又落三恶道，你不觉得可惜吗？好，知道这样子是不了义的，不就近的修法目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定只是一个依止，那依这个依止呢，我们怎么去修慧？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那么出世间道清净是什么。所以呢，在入了声闻种性地以后呢，进趋入地以后啊，就开始谈恶道之量。恶道之量，什么叫恶道之量？恶道之量呢，就是世间清净道啊，世间道的清净的之量，以及出世间道清净的之量，把这个之量呢，能够确实搞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谈了，可是呢，还有三门，那三门呢，就叫做自圆满、他圆满跟善法欲，这是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如果用藏教的说法呢，就是四转心要，对不对？你只要知道人生难得啊，然后呢，痛念无常，甚深因果，你把凡夫的那个不怕死的那种心态，凡夫有不怕死啊，他不是生死无惧，根本不知道死之将至，不知道死的过患，那么老子在那边呢啊，悠悠忽忽过一辈子啊，悠忽过一辈子。可是呢，修行人不一样，修行人呢，有些人很怕死，可是有些人就像家乡大师，哎呀，我看到他的那个传记啊，他最后交代他的后人说，我这个师大的臭皮囊漏骸即可，他意思就是说啊，天葬啊，你随便哪个地方一丢。可是他的弟子们啊，舍不得他的老师啊，尸体就丢在外面，就加上中国人没有天葬的习惯，所以呢，还是把他收到什么石龛里面去啊，找一个石棺呢、啊，把他放进去啊，埋起来。我觉得他最后呢写的一部论呢是死无部论。是没什么好可怕的。所以我当时读到这个家常大师的这个传记，看到他最后那种潇洒以后呢，我不禁就想到这个西藏生死书的作者啊，索甲仁波切这位大德啊，他 在西藏电子书之后又出了一本书叫做什么？生死无惧。生死无惧。其实我们修行真正的目的是要去修生死无惧这一念正念真如的心。我们纵使要往生，也是用生死无惧的心往生的，不是用怕死想要逃的心往生的。这个道理我们学净土的明白吗？学般若的人也不要去骂人家学净土的说，哎呀你们呢怯弱。不是的，这一念心是去成佛的，去西方极乐世界是成佛的，这个心是了不起的心呢。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用宗派彼此的心量哈来理解来误解，我觉得这种彼此的批评啊是非常不值得的事情。法没有高下，你只要就近以成就佛为目标，那么大家都是平等，大家都平等的，每个人智慧障碍各有差别嘛，各有差别，所以呢何必大哥笑二哥呢？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你的障碍或者智慧高就可以看得出来，何况我们都很熟悉世间法有一个关键就叫龟兔赛跑，聪明的人不见得快成佛的，知道吗？越聪明的人越反而越慢成佛，知道吗？越聪明的人就越知道慈悲才是最殊胜的关键。地藏菩萨的愿，普贤菩萨的愿，都是要愿最后众生成就了以后他才成就的，这个心才是佛心呢。这个心我们真的能不能明白？这个心如果不明白，对生死就没有看透，用生死没有看透的心，就是智慧还不到最上，还不到无上，还没有办法跟佛如来相应。这个观念要搞清楚，这个观念就只是观念，不是你修行要到多么厉害才有这个观念的。你修行有多少障碍，我每一打坐就打瞌睡，可不可以发这种愿？可以的，知道吗？我纵使再笨，笨得像周利盘陀杰，他是圣人哈，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纵使我们的根器表现障碍起来，就像他那么一样的笨，一句话都背不起来，他也一样可以开悟啊，他一样可以了生死出三界呢。所以了生死出三界是没有至于高下的问题呢，是你自己的心发了起来发不起来的问题而已。所以呢，千万有以这个为所缘，这个就是所知是分别体相的目的。我们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分别？不是为了跟别人起争论，是要搞清楚我的智慧，我的障碍，用哪一个法门比较能够契机。只要我能够契理契机，法哪有高下？没有。这个事情搞清楚之后呢，赶快去观因缘，我的因缘在什么地方，我的因缘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因缘相则为定之量啊，这、就是我接着第二门要所学习的东西。那我们翻过来底下呢，我们上次有念过，可是我今天为什么抉择这个白板，就是有我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韩老的说法。韩老他老人家的说法呢，他说了定之量就是在这个声闻地里面呢卷22啊所提到的戒律于根律于，上次我跟各位讲过有没有，哪里呢？790页，各位看一下啊。790页啊，卷22啊，倒数1234行有没有？啊，应该再过来讲，云何名为二道之良？其实呢，这里啊，弥勒菩萨在讲这里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我们讲了，这里是二道之良。请问是哪二道？是不是世间道心经跟出世间道心经？明明是讲明白的是世间道心经跟出世间道心经。那什么叫世间道心经呢？世间道心经就是修三摩地嘛，就是修定嘛，懂吗？借着禅定的功夫能够得到烦恼清净的相，然后乃至于能够触证涅槃的味道。可是那个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那个涅槃叫做比分涅槃，是涅槃的差别相，不是真正的有余一涅槃，不是的。在声闻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你不能够把禅定所证的心一净性啊，乃至于那种相似无差别的境界当作涅槃的味道，错。许多的修行人就错把四禅当四果，这个就是增上慢的由来，增上慢的由来。 所以呢，这里面呢是有世间道的资粮跟出世间道的资粮，所以底下分的十四门是应该要被分别成世间道的资粮跟出世间道的资粮的。这个各位要去往后面哈、哦，看到这个设觉之分的时候才会知道。那么我帮各位已经把它画出来了，那么各位呢看一下哈、哦，那我们稍微念一下这段差异啊、哦。若智圆满，若贪圆满，若善法欲，这三个呢是道前的转念，因为我们一定要把生死凡夫的心呢变成要修道的心，对不对？如果你不想处理烦恼，我们还是当生死凡夫嘛，这样的话呢是不可能入修道位的啊，不可能入所谓的这个资粮道，不可能的，不可能入资粮位的。你一定要觉得烦恼过患，然后呢涅槃是清净的，你想要离了这个烦恼的过患而去追求这个涅槃的清净，这个修道的心才会起来，对不对？那么藏教呢就用四转心要呢来转道，觉得修道是绝对必要的，然后呢把这个菩提心或者是出离心发起来啊，把它这个菩提心出离心或者是我们大乘的大悲心要能够发起来，发起来之后呢才能够入道修行，这种人叫做初业修行人，就是开始要准备修行了。要修行的时候呢就要去储备什么因缘，就什么因缘，资粮的因缘，福慧两种资粮的因缘。所以底下呢我们对照修所成地的十二个涅槃的法缘呢，就发觉他涅槃的法缘多了一个叫什么正出家，有没有啊？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卷二十，诶，我没有特别去先找出来啊，卷二十哪里呢？卷二啊，七，不是吧？没那么后面吧？应该在一开始的地方。没有，七，啊，你讲正出家就在那里，没有错。我要讲总表。抱歉，这个没有事先先找出来。就是在辨别能不能涅槃的那个地方。你这本是我的新书哈、哦。旧书没带来，好，我们就不找了，浪费时间，就看我的白板。他在智圆满、贪圆满跟善法欲的背后哈、啊，还加了一个正出家。正出家，因为这里是什么地讲的？声闻地讲的，啊，开始要入声闻地说的。那么要入声闻地呢？声闻地当然都是现出家比丘相，这是绝对正确的哈、啊。所以他讲正出家是表象上的现象，可是呢？出家是出离烦恼家，啊，如果以在家人来讲呢，当初我们在讨论这品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出家就是出离烦恼，就是你真的对出离烦恼的出离心真的发了起来了，所以菩提心呢是奠定在出离心的基础。如果你没有出离烦恼的决心，你说你要修菩提心，你要修大悲心，那个大悲心在般若经可是讲得很清楚的，那种大悲心叫做爱见大悲，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凡夫的烦恼还很粗猛，你这个时候呢觉得哎呀众生好可怜，你要去帮助人家，拜托了，你是泥菩萨过江啊，你卷进去呢，人家的烦恼没有解决，你的烦恼加上去啊，就搞得乱糟糟的。这种大悲呢不如不要去帮人家的好，所以这种爱见大悲呢在般若经是非常呵斥的，非常呵斥的。你的好心当然很值得，不过呢越搞越坏就麻烦了，啊，像墨学是学临床心理諮商的哈，心理的专业，昨天还在跟一位法师在谈到说，哎，他们法师的工作也很类似我们做諮商，可是我就跟他们法师讲说啊，我说我给你一个良心专业的建议，这绝对跟我的职业没有关系，啊，我说啊，你们法师啊难得清净，要好好办道，可是呢，你们还是要服务大众。 啊，还是要服务这个信众。所以当信众有心里的烦恼对你们说，你们绝对不能够回避。可是我劝你们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事情，如果这个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是需要治疗的阶段，你不要硬把他留在寺庙里面，反而造成了本来清净的僧伽蓝呢一些烦恼啊，一些散乱，搞得大家啊都不安宁。何况呢，有很多的精神病患是有暴力行为的啊，那种不定时炸弹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觉得呢，绝对不要说啊世间法不可用啊，一概都一定要去信任佛菩萨。他根本不愿意去拜佛，他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叫他拜佛的？很难。我们总是在旁边念那个楞严经给他听，他根本听不进去的，他听起来就像魔鬼在哭一样，知道吗？如果他不能够相应，你用任何你自己以为的方法呢，事实上是对他莫可奈何的。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用一点世间法，把他的障碍烦恼能够调伏，这个是必要的手段。所以我劝他们一定要学会转戒，不要包容烦恼在清净的僧伽蓝当中，啊，这个是应该要有世间道乃至于要出世间道的。何况你开无分别智之后呢，根本不会排斥世间法。你见第一地的人，你见所有的世间法都是第一地，何必去排斥世间法的帮助？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就不要迷信。佛法是非常理智的一个啊，理智的一个宗教信仰，它要向一切法学习第一谛，绝对不能用我们的知见障碍一些事情可以做或不可以做。那你这个是不是还是有我所？你说我一念，我念念都是视为三宝的功德，请问你的三宝是真正的三宝，还是你自己以为的三宝？如果是我知见中的三宝，那个三宝不是自信三宝啊，是你自己我执的三宝啊。你加上我执包装以后的三宝，那个三宝常祸患的，常祸患的。所以呢，应该要平衡世间道清净跟出世间道清净的两门。好，话说回来，这个拉回来呢，这三个呢啊，是这边所谈到的这个啊，就是自圆满、他圆满跟善法欲。所以正出家是一个转环，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有出离心？有出离心当基础，你再去发起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啊，乃至于要度众生的大悲心，啊，那么我们在般若经也常常会看到知空不舍，菩提心就是知空，知道一切法空相，众生也是空相。那么呢，你要还虽然知道一切法空，众生也空，可是你还是不舍一个众生，这个叫做大悲心。所以你菩提心也要有，大悲心也要有，同归都是般若波罗蜜，啊，这个关键呢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在行菩萨道修行之前有很粗猛的烦恼怎么办呢？就要借由世间道。那世间道要修禅定，可是禅定下手的时候障碍一大堆，就要去找到定之良来帮助我们修禅定。所以底下这几门呢，就像我们这个卷十一哦，391页第一行韩老为我们说的，戒律仪、根律仪、余时之量、初夜后夜常修觉悟于前跟正知而住，这五门，这五门才是正确的定之良。其他的乃至于到沙门庄严，那个不是世间修定的之良，那个是修毗婆舍那的之良。如果有读过修纯戒神地的人都知道，修毗婆舍那要以什么为一啊？要以善有为一，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接下来就是什么？接下来就是善有性啊，善有性啊，在刚才我跟各位讲的790页那个地方啊，各位去看，接下来是不是善有性？正式而住之后是不是善有性？善有性就是修毗婆遮那的所依，因为你不能够胡思乱想，自己在那边修，好，我要修毗婆遮那，我就自己观，哎呀，听说要修不净观，好，我就专门想这个福德坑的垃圾堆，我就把福德跟垃圾堆拿来当所缘境，这样想干嘛好？嚯，越想心越乱，对不对？你干脆当清洁队员算了。清洁队员如果这样能开悟的话，清洁队员每一个都成佛了，每个都可以得禅定，每个都可以得离欲，对不对？ 得离狱。事实上不然嘛，事实上不然，所有这些善巧一定要借着过来人的经验。所以什么叫善友？善友就是有现观、有正量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要依止这样子的善友。那怎么样去辨别什么是善友？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嘛，啊，所以就是辨别谁是善知识，谁是有正量。我们怎么样跟他学？我们要把这个善知识当作是佛一样的恭敬，向他求法，用恭敬心求法，老老实实听话。搞不好老师还没有开悟，你就先开悟。这个东西啊，在老师面前当仁不让，谁也不客气的，对不对？在圣道面前，谁管得了谁？自己啊，自己修自己得，你知道吗？别人修别人得，没有办法说别人得到你升天的，绝对没这种事情。所以这条路上呢，尽管自己努力用功。所以以上呢，为什么我从这里辨别前五门是定之了，还有另外一个证明，就是六门教授习定论。六门教授习定论是瑜伽行派用来教啊修行人怎么样去得三摩地啊，在大正藏的卷31册啊，六门教授习它分成六门哈、啊、六大科来教我们怎么样去修定啊，修学定。在里面都讲到非常清楚的定之良是五门，就是戒律仪跟律仪，乃至于到政治而足这五门。所以这五门呢叫做世间道的之良，从善有性到闻正法、思正法、无障碍、修慧舍、沙门庄严。其实沙门庄严呢就是临入正四沙门果的相，因为你到了要证到四沙门果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庄严，你那个时候的威仪，你那个时候的行住坐卧，人家看起来就值得恭敬，骗不了人的事情。纵使你出现一个疯癫汉的状态，人家看到你所示现的神通功德，一样对你很恭敬，一样对你很恭敬，就像金山佛佛一般。但是多半的沙门庄严像都还是清净，都还是清净的像啊，都还是清净的像。那随顺世间，免得起烦恼啊，免得起烦恼。所以多半的沙门庄严像，所以这些呢都是出世间道的资料。你能够虽然还没有真正的沙门果，你至少那个威仪要学出来，对不对？借着那个威仪呢，把身心摄持住了以后，你自然容易去修啊，修观啊，因为烦恼少，你甚至可以在行住坐卧当中都可以把心摄住，然后正观真如。你哪一天就不晓得在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开悟了，你就立刻可以开悟的。所以开悟不见得在座上修的，你可以看到从善有性，你看闻正法会开悟，思正法会开悟，你去观察一切的障碍，知道吗？障碍者魔事事也，你见魔见鬼见神见佛，什么障碍境界来，我知道障碍原无体性，真跟真如一般无二，一样开悟的。开玩笑，真的修第一地毗婆舍那观的人，什么他都开悟的，什么他都开悟的。只要他依止的善知识，他的道师地，他所依的法本是正确的，他也老老实实真的精进实修，心中也有惭愧心，乃至于能够信戒闻舍会积极资粮，把善根发起来，把善根发起来，这样子成就圣道的善根有力量了以后，自然七觉之八正道声闻地的果自然正，自然正。你行八正道一样大乘，从这里转念，对不对？转念众生心，以众生心做道场，一样开悟，这个时候入菩萨初地。所以根本以你的自愿发心为根本，不是啊，我先修什么到时候再来回一下，没有什么回不回的目的。当你做错了才要惭愧忏悔，对不对？改过向善，那还是重来的。所有的修行都是归零重来，任何时候都是归零重来，绝对没有说我过去修行到哪里了，我下一次就会自动怎么样接下去啊，接下去。这个东西需要你在下一辈子为人啊，或者能够遇到修行因缘的时候呢，你再聚集二道之粮。只是说你前辈子有修行嘛，你种子深嘛， 所以你聚集资源就很容易把你过去跟的三根怎么样，啪啪啪很快的带上来，对不对？如果你过去修到软顶位，你还没有入忍位就堕落了啊。我们现在般若经刚好讲到顶堕的问题，如果你在软顶位，这顶位的时候堕落下去了，你又不屑去修这个二乘的阿罗汉，你可以去证出果，你不证，对不对？因为你不屑嘛，你甚至这样的心，你其次小乘的心，你也入不了菩萨位，因为呢，你对三根普被的大乘菩提心，你根本错误了解，你错误了解，你如果看不起二乘人，那二乘人就没有。